戏剧人生，我夫江宁的一生。作者庞秋木笑。木下得太快了，他连几句告别词都还没有来得及说，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人生戏剧就此结束。不管花了他多少心血，甚至一生编写，也不管他演出是怎样的精彩，观众是怎样的赞赏，他又怎样自豪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就是庞强辉的人生。他很喜欢他的艺名江宁，可惜这个名字在他将近35年的文艺生活里并没有给他带来过什么安宁。江宁生长在戏剧世家，父亲在30至40年代以唱大戏、演街头剧谋生。江宁自小常跟着父亲跑舞台，学会戴面具、化浓妆、走台步、唱戏曲。他天生一对浓眉大眼，英俊聪明，音质洪亮动听，他以此自豪，中学时代就已活跃在舞台上。从苏联修毕大学导演课程回国之后，他被派至省级话剧团和歌舞剧团，他得到了理想的职业。在爬上了事业的顶峰后，他自恃聪明，演绎精湛，从而自高自大，开始不能与剧团领导人协调。亲友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一概都不听，面子第一，朋友不可少。他常常说，以前家里很穷，爸爸为了面子撑充场面，常常借钱借米请朋友们大吃一顿。1967年文化大革命让江宁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全面颠覆，他被调派到边远的文艺团体工作，一夜之间美梦化成泡影。我是他的妻子，随他来到边远地方去过艰苦的生活。他的事业不顺，脾气暴躁，经济成问题，我的精神压力很大，终于身体不支病倒，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。那个时候我们有2个孩子，我心想这前面的路可怎么走呢，真的是一片灰暗，不如到香港去发展吧。我们商量之后，便在1973年踏足在东方之珠的香港。那个时候的香港经过6-7年的工人大罢工和暴动，经济衰退，我们以为自己有高等文化，又有一技之长，应该可以闯出一片天地，岂料残酷的现实扎破了江宁的梦想。当时香港人根本不看舞台剧，只看电影电视，他的心里很苦闷，埋怨自己不应该来香港。一天晚上，他哭着说要回中国，我很难受，对他说，如果要回去，你自己回去，我和孩子们留在香港，我情愿讨饭，也不回去。他看我要坚持留下，便勉强答应我留下来找工作。满脑子美梦的江宁被迫向现实低头了。他做过小贩，当过建筑工人，可是他一点也不甘心。他学会了赌博、喝酒，结识外面的女孩子，早出晚归，甚至通宵达旦。回到家里就拿孩子出气，粗言恶语。为了避免孩子受他伤害，我对他说，你以后不要到建筑工地工作好了，我再去找一份工作来维生吧。我希望他休息以后可以回到自己的老本行。1983年，他回中国搜集资料，编写电影剧本。3个月以后，他充满信心地回到香港对我说，电影剧本写得很精彩，中国领导们大力支持，拍成电影后一定会卖座云云。他说他一定要做导演，可是导演还没有当成，他倒被香港话剧团的导演和总监罗致过去了。重新开始话剧演员刻板的生活，排练演出再排练再演出， 他实在厌倦于这样的日子，并且依然自我中心，不能与人合作，对什么都不满意。后来他又被电视台编导看上了，当上了电视艺员，可是他仍旧不快乐。虽然是当了明星，表面上很风光，可是又有谁知道他连个人生活的开支都不够。电视台机械化的拍摄工作让他厌烦，他自以为水平比谁都高，却被呼来喝去的实在是不甘心。每次拍戏回来，他就把他的负面情绪也一起带回来。朋友介绍他搞配音，教授戏剧表演，拍广告，拍电影，他都没有耐心去配合别人的工作。终于，他自高自大的个性让他备受冷落。有一天，他严肃地对我说，电台的工作我不干了，我要和朋友去深圳搞娱乐制作和做经理人。我心想，他这一去等于离开我们，照着他好胜不羁的性格，如果放他回去，那就很难回头了。可是又一想，他如果不甘心和我们在一起处贫贱，留得住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，随他去吧。在深圳短短的几年里，他生活得很风光，他有钱有名，经常登台演唱，很受观众们的赞赏。我常常打电话叫他抽时间回家喝汤，别忘了家庭，要多关心一下孩子，这些话都没有能够打动他。他从不主动打电话回家，夫妻之间、父女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，不少风言风语传到我的耳边。我特地到深圳去看他，果然看见他的房子很大，还养着两个北方女子伺候他，同时也是他的秘书。白天他好像很忙，晚上则灯红酒绿，如醉如痴的吃喝玩乐。他早已把糟糠之妻和三个可爱的女儿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他彻底堕落了。他自以为不可一世，很快便能赚得巨款，开娱乐城做大老板，当大导演。当时上海、北京等多个大城市的领导人都认识江宁，这让他更加自命不凡。可是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所说过的话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句话就将很快应验到他的身上。那时我和三个孩子都信了耶稣，每次他回来，我们都劝他放弃大陆的工作吧，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人花不了那么多钱，休息几天，检查一下身体吧，健康是最重要的。他看我信了耶稣以后，常常主动与他谈心，也很感动。我看他是越来越瘦，精神萎靡，不时地喊肚子疼，心里很着急，催他去看医生，他却老是以工作忙为借口，一而拖，再而拖。他常常说，我父亲活到94岁，我起码能活到80岁，没问题的，肚子疼大不了就是肠胃炎。我把心里的忧愁告诉天父，不住地为他祷告。1997年6月3日的晚上，在我不断的打长途电话的催促下，他终于回到香港就医。晚上11点时，我们到达了明爱医院急诊室，他的脸仿佛死灰，肚子剧疼，直不起腰来。照了 X 光后，医生发现肠子已经阻塞发黑，必须立刻留院检查。6月10号，医生宣布要见家人。庞先生患了末期肠癌，已经扩散至肝和整个腹腔，无法医治了。这真是晴天霹雳呀，这实在是让我们一家人无法接受。我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他得这么重的病呢？为什么在他的最后一刻才把他召回来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生活在一起，没有好好的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，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可却又要匆匆的离开我们。神啊， 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太重了？求你医治他，让他多活一点时间，别让他走得这么快。天父啊，求你给我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。6月11号，医生说要立即做手术，将阻塞的结肠切掉以减轻痛苦。我们问医生，他大概还可以活多久呢？医生回答说，最多只有2个月。我们听后真是心乱如麻，每天晚上大家在一起祷告，神借着一句话安慰我们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，这安慰能叫我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。手术过后，他清醒过来，就问，手术成功吗？你们是不是在瞒着我？医生说什么了？他的心情十分矛盾，他说，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，一定有奇迹，不要悲观，我还可以多活20年，我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做完。我们怕他受不了打击，就和医生商量，暂时不告诉他的真实的病情，等1个月以后，他人渐渐消瘦，便能慢慢明白而接受事实。手术过后1个星期，化验报告出来了，医生想就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他患的是肠癌，但是不敢告诉他癌症已经扩散至其他部位，更不敢说是末期。在他住院期间，我们全家人天天祷告，求神把天上的平安赐给他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看见我们祷告读圣经非常反感，我们怕他晚上疼痛睡不着觉，就带了一些福音书和见证录音带给他听。他心里忧愁烦恼，根本就不愿意听福音。他还说，我相信有神，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神，你们想什么我都知道，我一定会很快康复的，我怎么会死？每天晚上，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，一边走，一边在路上思想着上帝的安排。假如罪的工价是死，死便是罪的终极抵偿，那么就让人去死好了，为什么要让人在死之前又要忍受这么多的痛苦呢？不管怎样，神，我的丈夫只是骄傲自大，任性放纵，自私自利，可他并没有杀人放火呀。他是对不起我们，但是我们已经原谅他了，不埋怨他了。神，你既然可以赦免他的罪，为什么要这么快地取去他的性命呢？6月21号，他的伤口基本上愈合了，医生让他回家休息一下，和家人多一点时间在一起，并且告诉我们，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。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所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反而在饮食上开始很小心起来，要我买最好的燕窝，按照他的方法去炖。我们一切都顺着他的心意，一天24小时地服侍在他的身边，可是他仍然不时地发脾气，挑这儿挑那的，这样5天下来，我已经到了全身疼痛的地步。可是我又不敢出声，害怕孩子们担心，只有心中默默地祈求天父赐给我力量，怜悯我的软弱，使我能够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6月26号清晨6点多，他的肚子开始剧烈疼痛起来，我知道不能够耽搁，马上送他入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突然听到女儿大叫起来，原来她的伤口冒出了好些黄色的液体，把衣服都浸湿了。医生说，她的伤口有并发症，结肠的伤口不能够愈合，可能肠子本身已经腐烂了。这时他开始明白一些了，但是他不想死，他还惦念着国内的工作，他叫我们不要放弃，因为这是他努力经营的公司。9月份，他还有几场演唱会，可以再赚上他几十万，真可怜啊， 人都快要不行了，仍不忘记赚钱。我强忍住泪水，请他和我一起听福音磁带。每天清早，我到医院照顾他的个人卫生，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护士为他打吗啡止痛。在等待药物发作让他能够入睡前的20分钟里，他心智清楚，我便和他分享福音。他终于受了感动，握着我的手说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我高兴地说，你开始吧。他停了一下，开始流眼泪。他说，神啊，我犯了很多罪，我对不起太太，对不起家庭，我太自信了，希望神你能够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神医治我，赐我平安，求神给我健康。我也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丈夫是个好人，他内心是良善的，求你不要惩罚他，求你用宝血亲自医治他的伤口。他的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和孩子们早已原谅他。天父，求你赦免他，求你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在一起。我们俩从来没有这样心连心地向天父祈求过。我们夫妻和好了，妇女也和好了，我们一家人和上帝和好了，这真是上帝的恩典。孩子们看见爸爸向上帝呼求认罪，高兴地流出泪来，立即答应继续爸爸的工作。我相信神的时候终于到了。8月5号，医生要做第二次手术，替他装上假肛门，让他能够下床吃东西，不必躺在床上等死。他此时已经很明白他的处境，他是破漏并发症，热没办法退下去，体重是越来越少，浑身没有力气，眼睛发黄，皮肤干燥瘙痒。手术过后，他发现根本就没有装上假肛门，知道病情肯定是不好，失望地说，我向来身体都是好的，从来没有得过什么毛病，难道这个小小的伤口就要了我的命吗？我真的是太自信了。说完后，他眼睛直直地望着我，我忍不住地流泪，连连安慰他说，一定会有奇迹的，坚强点，你别乱动，医生会来跟你解释病情的，希望你心里平静下来。我们又开始一起祷告，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，我只能握住他的手，静静地和他度过每一分钟。8月12日，医生再次召见家人，说应该把病情告诉他，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晚上9点半，医生直接和他面谈，我在外面等候，心中充满了伤痛。我祷告说，神啊，难道这是你的旨意吗？为什么？这实在是太快了。11点钟，医生叫我们一个一个走向他的病床，医生在旁边陪着我们。我满以为江宁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，会大吵大闹。然而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，他虽然无奈，却仍勉强带着笑容来安慰我们。别傻了，别哭了，不要难过，既然要走，就只能走喽。听他这样一说，我们再也忍不住了，索性尽情痛哭。江宁向医生祈求道，医生，能不能再让我多活3个月呢？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。医生说，没办法了。江宁又问，那2个月也好啊。医生说，不行。那10天呢？5天呢？医生无可奈何地再次说道，如果你离开床边的任何一条管子，你就会立即停止生命。那么难道连1天都不行吗？如果能给我回家1个小时也好啊，我多想享受1小时的家庭温暖。30多年来， 江宁从来都不喜欢留在家里，特别是在最后的七年里，家庭差点给他亲手毁掉了。如今他竟向医生祈求享受一下片刻的家庭温暖。这时的他已经明白，他虽从小坎坷，毕生追求名利、金钱、面子，可是在他临终前的一刻，唯一忠诚于他、爱他的是他的家庭。面对残酷的病痛，他一下子清醒了，他的灵复苏了。他对我们说，我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命，修正一切的过错和行为，我要调整和上帝的关系。我们非常感动，和他一起祈祷。这个时候我明白，我的丈夫已经知道上帝是掌管生命的主了。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我想到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耶稣基督也受了不少苦难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尽了他的宝血。我告诉丈夫，一定要坚强，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。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走过所有艰难的时刻。他虽然痛苦呻吟，紧闭双眼，仍叫女儿给他念诗篇第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每一天，孩子们都来到他的身边，用诗篇的话来安慰他，为他祷告。8月14号，他开始吐血，医生说他的胸腔、腹腔都已经开始糜烂。他的声音渐渐地微弱下来，口里不停地流出黑色的液体。他问这些是什么，然后他就开始呼吸困难了。医生不停地为他输入营养液、抗生素、盐水，为他抽痰，给他吸氧，人所能做的都做了。他也向大女儿吩咐后事，一定要留在香港，让我和家人在一起。他极度消瘦，脸色赤黄。8月16号，医生说，很可能晚上他就会断气，希望我们24小时守候着他。我叫孩子们先回家洗澡吃饭。下午6点半，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，我要喝你煮的粥。我一口一口地喂他喝，他嫌我喂得太少，心急之下推开我的手要自己吃。我流着眼泪对他说，江宁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你的心是善良的，你是个好人，神一定会原谅你的一切。他突然凝望着我，第二口粥从他的嘴里慢慢地流了下来，他的身体开始发软。我马上叫护士长来为他做了最后一次伤口的清洗，我帮着给他洗身、洗头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等候神亲自领他走过死荫的幽谷。晚上10点30分，大女儿在焦急之中打电话给明爱医院的陈一华牧师来看她。陈牧师来到时，江宁已经完全昏迷。牧师在她脸上拍了两下，她突然睁开了眼睛。牧师说，我们为你祷告好吗？她点点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陈牧师再次叫醒她，对她说，庞强辉，我为你施洗归入基督，你愿意吗？他立刻又睁开眼睛点头。在奇异恩典的歌声中，江宁的脸色渐渐安宁。真的是奇妙， 丈夫在第二次手术之前曾经对我和孩子们说，他很有信心8月18号能够康复回家。果然，就在1997年8月18号清晨4点，江宁平静地归回天家了。他在这个世上一共走过了58年。